就是无论如何，我要买到这个餐馆，因为神的旨意要把这个餐馆留在基督徒的手里。任何条件我都接受。所以那个老板说，华牧师是他遇过最笨的人，因为他提的条件我还要他回去想清楚。我不是那么笨的，但是我为主变成那么笨。但是他后面那句话说，但是他是真心为他的神做事情的，哈利路亚！一个不信主的耶路撒冷有名的老华侨，他说华牧师他遇到最笨的人，但是他是真心为他的神做事情。他见过很多基督徒，他也认识很多牧师，没有找到那个那么笨的。早上主就说：“你当年的你，你不计较的，你现在为什么啊？再差一点点你就很难过了。”在求神帮助我，为我祷告。我今天真的很有感受，很有感触，特别要讲这个保罗的一些得胜的宣言，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保罗的经验跟我很像，我觉得他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加玛列门下的人，他好厉害的，年轻的有能力的人，最后变成一个被追杀的人，还有坐牢。所以我觉得，透过昨天的经验，透过我阶段的反思，我今天有很多心事要跟你们讲。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很啰嗦，我今天真的有些心里的话要跟你们说。This is not an easy road。But this happy road, because with Jesus, 这个不是容易的路，但这个是一个快乐的路，喜乐的路。因为我与主同行，我越来越了解我的主啊。谢谢你们啊，我们就预备开始了啊。这些开场白我也觉得太长了吧，但是我今天真的希望跟你们讲一些我的心事。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哎，牧师你那么负面，不负面，我是很真实的一个人。你说我软弱也好，有些人说你不能承认你有病的，你不能承认你有软弱的，为什么不能承认？保罗都说夸他的软弱，我是谁？阿门。所以谢谢 Nana，谢谢你，我总是看到你，我就有种感觉，见到我一个姐姐。进到一个主人的一个安慰，耶稣看着玛利亚，就是我看着你的感觉了。我快要钉十字架了，旁边有一个看着我的，所以谢谢你
你是
们。
博士，谢谢你。
没有，我觉得你就是有一种安慰的力量。哎呀，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感觉啊。你不一定有话，但是你的眼神是很关心，很留意啊。谢谢你。我希望，我能在你们的身上，在每一个身上，我都看到安慰。我看到 grace，我都很开心的。为什么呢？看到 grace 一天一天在 grace，在恩典里面，看到他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有喜乐，越来越放松，越来没那么紧张，我快乐。我也看到我们的翠萍越来越幸福，我都开心了。她越来越像苏阿蜜女。待嫁的姑娘是最幸福的。我希望你有这样的心情。我没其他安慰了，做牧者没其他安慰，就是看着你们。
谢谢牧师。
所以感谢主。好，我们就开始。我要关掉声音，因为有些人他们进来会打乱，所以没办法。我会打开你们一些人，可以随时给我回话，好吗？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启今天的课程。感谢主，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无论任何时候，有家人同行是最棒的，有亲爱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同行是最棒的。谢谢你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你给我们有同路人，有家人，我们再次献上感恩，这些都是你给我们的缘分。用别的宗教说的缘分，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定。能在有限的人生能相遇，能相知，能同行啊！我们是次次觉得感恩，愿主祝福每一个与我们同行的他们没有亏欠我们什么，也没有该做什么在我们身上，都是恩典。 都是恩典，谢谢你啊！求你让我们珍惜眼前人，也让我们懂得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也保守我们的眼光，不看黑暗啊，只看你的光明啊，走上喜乐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感恩好。感谢主，谢谢大家。今天要开始我们这期的腓立比书的查经啊、我们主题是喜乐的心，困境中的力量，喜乐的心。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了？因为这个题目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保罗的苦难中，在保罗每一个困境中，我们学会他的喜乐的心，他的喜乐的心。我在说保罗的苦难一定比我多，保罗的苦难一定比你多。但为什么他还在腓立比书一直讲喜乐喜乐喜乐啊、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讲保罗啊、他的心路历程啊、保罗会不会软弱了？保罗会的。保罗会不会发脾气了？保罗也会的，像我一样也会发脾气的。我昨天就跟神有些发脾气了，为什么呢？然后我给你们看看我今天的投影片，为什么我会发脾气？为什么我会有点感觉我很软弱啊？感谢赞美主啊！好，我也希望你们透过这个能了解我的心路历程啊，看到吗？能看到吗？啊，要有跳字出来吗？有跳字出来吗？有没有啊？今早神给我安慰，别人都是被逼走上绝境，走进绝境。我现在这么这个疫情，我看到很多人都走进一个绝境，对不对？但是神说你是甘心为我走进绝境。我实际上有选择的，我不需要留在以色列，我也不需要再签一些不平等条约。我女儿快中学毕业了，她下明年就去大学了。我昨天去签了一个约，我很不舒服。我还是觉得我好像一个羔羊受欺负，没法保护自己。但是我知道，因为神的祷告殿、祷告师都在这个房子。我真的是需要把这个房子留下来，但是这个疫情当中还要加我 10%， 还有一些立刻要拿现金，很多不合理的，最后我真的受不了了，差点就要发飙了，但是最后我都停下，最后都按我的条件每个月付，我们住了一个 villa， 现在每个月要多加差不多$200多一个月，我觉得若是神的事情，神自己会负责任，所以最后我们也签了约了。感恩的是这个月他加的钱也不算多，五年他不在家，犹太就这样了，他拿着刀柄，你拿着刀。我在想为什么我会这样，我为什么要这样在这里签一个我完全看不懂的希伯来语合约，还有要贴张纸白的你要签字，下他来写内容，没有人那么笨的，对不对？我回来那个字我就翻腾了。然后今天早上主在我祷告的时候，他说别人都是被逼走进绝境，你是为我甘心为我走进绝境。我就不在以色列，我不需要面对这种光景啊，所以我得到安慰。你理解我的心吗？啊，别人现在是生活困难，所有的经济都差不多近乎崩溃，因为那个 COVID-19， 全世界我认识很多人，意大利特别严重，都在绝境当中，但他们是身不由己的，对不对？但是我是甘心走进这个地方，我也希望你是这样。我告诉你，你不顺服主，不跟随主，你还是会进入绝境。但是你是甘心为主，主就为什么说呢？耶稣有一段话，他说：“活着是基督的生命，活着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我父爱我，因为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写的，我有权柄写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这句话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他不是悲悲惨惨不像我，他是很甘心乐意的，他知道他做这个事情得谁喜悦，得我们的天父喜悦。我父爱我，你知道父爱你吗？只要你像耶稣一样向命写去，他说我命写去也会能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写的，我有权柄写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我到以色列头五年什么都要靠别人，我不懂开车，不懂说英语，不懂听英语，我来到这个地方简直是白痴，什么都要靠别人。但是过了五年，神说这个是道成肉身的生命，我今天再一次经历耶稣道成肉身那种不容易。他面对十字架是一个不公平的，他没有犯错，他没有亏欠犹太人，他没有，但是他为着父的旨意，他愿意受欺负受亏待，像一个待宰的羔羊。我真的觉得今天早上主再用这两段话提醒我，你在做的不是为他们可爱，以养不熟，十几年的对他们很好，从来没有跟他们谈过条件，总是顺顺服服啊，顺顺服服。我相信若后面天父是无限的，他有无限的供应，我们到今年十几年每个月的租金也很多，包括海法有个祷告祭坛，有时候师母逐月的时候都问我要不要再逐月，我说是天父的祭坛，他的家，如果他有钱给我，我们就继续做，就撑不了了才说。每一年有几年签约海法那个祷告店，现在一个这个宣教师在那边住，我们又养活别人了，但是这个是神的店，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丢空的，没有空，因为神的店在哪里，我是为神预备居所的，我没有后悔这个工作，就算丢空一个房子，我也觉得那个是神的荣耀，神没有让我羞愧，因为他是给我这个工作，为神预备居所，寻找安息之所。所以这两段话我希望你能了解，你要道活出道成肉身的生命，你在别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在以色列更不容易。这个耶稣有一次跟我说，主耶稣在我心里说，2000年前这个地方就是不公义的，2000年前这个地方就是不公义，你要在这个地方活出我的生命，你就忍受这些不公平不公义，对不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人对他公义，审判都不公义，但是他不是别人可以杀他的，同样我随时可以坐航班飞走的，对不对？我还是有主权的，就像特兰修女对着那些印度的那些年轻的到他的社团来服侍的那些修女，你们是自由的，因为你们是自己选择贫穷，过贫穷的生活，他们是不自由的，他们是被逼过贫穷的生活，你们随时可以现在就离开，可以回去，所以你们仍然是自由的，所以你们应该死的，你们是做基督所做的事情。今天我不知道你在为主做什么事情，问你有我这样的感觉不公平。我想保罗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从前多好，我是加玛列门下，我是得得得得得，我也会有时候说我在香港，我是高才毕业，我是神学院的什么什么什么1000人教会的准接班人，有时候都嘀嘀咕嘀咕嘀咕，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理由，我这样舍命先为神的旨意，但是我知道我父爱我，我父爱我，因为我将命写去，我把自己的权利放下来。这个是昨天我刚刚发生的事情，让我今天整天那个心情还是有点在处理，所以我也觉得保罗的得胜宣言是上我一生的座右铭，叫做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强显大。这个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座右铭，也是到今天 较强显大，对不对？每一次我的挣扎最后都是在问基督，你有没有在我身上让人看到。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你看我要带领大家进入腓立比书，保罗的心，保罗的心情啊，这个第二段这个章片，在挫折中仍有喜乐，因为基督被显为大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吗？真实的感受，当你失望、压力、疲乏，长久在征战中被藐视，人会有什么感觉？当你失望，当你被压，当你疲乏，长久在征战中无助了，被藐视欺负你，人会有什么感觉啊？保罗甚至我们来读这段话好吗？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我们出去啊，我们一起来对望一下啊。我希望你们若有这样的痛苦、失望，希望保罗的感受都成为你的感受。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三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保罗发飙的话。保罗真的很生气啊！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狱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要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二十七节，受劳苦，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喝又渴，多次不得吃，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二十九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了，有谁跌倒了，我不骄子了啊！我若必须自夸，就夸了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轻重之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啊！我为什么选这段经文？因为保罗他真的发飙了，呵呵，我看到他这样讲，我想起我有时候都这样。我曾经抱怨，我说我在香港我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特别我太太那次车坏的时候，在香港的 Visa 卡我们是随时可以刷的啊，十几万几十万，但在以色列这边什么的贷款都不可以，因为我没有身份啊。还有遇到 COVID-19 的时候，也感觉到我们也没有那个公民的保障，你什么都不给我。更多后书啊，十一章二十三节啊，谢谢啊啊。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有人说他不是使徒，有人说他是欺骗哥林多教会的人，有很多人来抢夺了保罗该得的尊重。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有时候都想，好像我这样的背景、这样的人、这样的学历，我有很多选择，我还是有很多选择。特别我签这个租约，我有时候感觉我以后该，我也许应该离开以色列，不签这个租约就好了。但是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我一生终极的这个终点的一个建章就在以色列。所以我们有一个计划，请为我们祷告。当我去年跟师母想到女儿今年的最后一年了，我们自由了。师母突然有一天说，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祷告的地方。我早上领受主说，我这个房子五年了， 以后把它变成灵修馆好不好？灵修馆，灵修馆。这是因为我抬起他们到大学来住宿舍，我们两夫妇也许也不常在以色列，现在签证也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以后我们这个房子孩子常常不回来，家里只有我跟师母，师母跟我。也许神要差我去也签证也许不是让我们常回来，我们可以三个月回来一次，三个月我不知道，但神知道。这个地方你看有神的殿，有神的祷告师。我今天早上感觉不是一个祷告院，在这里不是征战，不用征战。在这里是成为一个灵修馆，让人到这里来看到主。不用像我这样的去征战。阿们。愿我开的门，愿我开的路，我希望在这里像一个犹太的妈妈，我太太的属灵母亲，她到我们祷告室，她进去感觉氛围不一样，再走出来，再进去，再走出来，再进去，再走出来。她说祷告室的门里面跟外面是不一样的，她清楚这个不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保罗他有这样的心路历程，他说夸我的软弱吧，夸我的软弱。我想问保罗，他有没有感受？有的。他有没有负面？他没有，他只是表明他的见证，他还是有选择，他是告诉自己，他是告诉自己，说服自己，我仍然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今天我要透过保罗这个经文，我也要让你们知道保罗如何面对这种连污蔑连否定他给攻击我也尝过，做了很多年的这样的隐藏的宣教士，最后还是给一下子污蔑，我也尝过这个味道。所以今天主早上给我两句话是我很大的安慰。别人是无路，没路走，没工作他才去宣教。你是不是自甘堕落，像我的老，我曾经的属灵母亲说，被十字架就是自毁前途，被十字架是自毁前，在你母亲在你家人的眼中你是自毁前途。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被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以保罗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今天我要给你们分享保罗他如何能真正胜过这些。我希望在这个之前给你们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在当年在香港，我在一个服侍的过程，有一天去到一个图书室，那个是香港的以林书房。我突然间在那边我听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让我的心很的安慰。今天我也希望这首诗歌成为你们的安慰。使命，我连内容都听不清楚，但这首音乐就成为我的安慰。希望你能透过这首诗歌找到你道成肉身的使命，你要如何像基督一样活在这个世上，心中有喜乐。
主耶稣救我的十字架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
保罗，我们算不得什么，对比主耶稣，我们更算不得什么。
求你差遣我，主耶稣走
主耶稣，当我们透过这首诗歌看到你的使命，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真的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实际上我们的一切都不在我们手中，我们自以为可以保护自己的力量，实际上一点都保护不了自己，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在你手中，真实的我们下一秒钟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愿意到你面前谦卑的承认我的渺小，也为着我们有限的一生能认识保罗啊，他为你的忠心，也认识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软弱，我们愿意再次把我们的未来看不见的人生交在你手中，我们看不清楚，因为明日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谁牵我的手啊，你是保罗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今天透过保罗我们认识保罗如何活出你那个道成肉身的生命，保罗在诸般的困境当中他为什么还可以喜乐他的使命的人生是如何表达出来，他如何面对那些挫折对他的他如何面对挫折能反败为胜，能在那个环境不单止自己站起来，还可以安慰别人。谢谢你，赞美你，愿我们今天就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愿我们要夸不是我们的苦难，我们要夸的是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爱心让教会的重担，弟兄姐妹的软弱都在我们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了，有谁跌倒 我不骄子的，这个是个牧者的心。我为保罗献上感恩，也为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在这个疫情的后，很多人在苦难中，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如何在他们当中，他们能领受一个喜乐的心。我们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看我们今天的题目，哈利路亚。保罗都会说狂话，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的得胜的宣言。保罗得胜的宣言，保罗得胜的宣言。保罗在坐牢的时候，他跟腓立比教会讲到他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感受。上一次说这又何妨了，基督总被传开。这一次我们来读这个保罗得胜的宣言，经文照着一二三，叫做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大。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里漏了一个字。保罗说叫做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保罗说没有一件事情让我羞愧的。真的吗？保罗说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的。他摇头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去较长显大。我这里写漏两个字，较长显大。这是说保罗他没有羞愧，是因为他总是希望别人在他身上不仅看到他的成功，是看到基督，基督，基督是他的主，基督在他生命中是重要的，基督是他的主，基督是他的头，他是尊主为大的。然后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总是看不清楚这个，为什么活着就是基督应该很容易啦，好像他很骄傲，我们通常都停在这里了。所以很多基督徒配作扮演上帝，明明很苦的不承认我苦，明明很难过的不会的不会的。我告诉你，你不要 pay God， 你不要扮演别人的救主，不要扮演上帝。但是这里保罗很平衡的，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我死了，就算我死也是赢了，我死就算我死也是得胜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讲什么？他的意思说，我为基督活，我活着就是基督，若我为基督死，我死了也是一种得胜，是赢了，是赢得啊。在另外一个方案是赢得。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在保罗里面没有死亡的，保罗化祸化死都是主的人。阿们。你今天是不是这样想？你活着是为基督啊，荣耀基督，你要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子。但是你死了不是没有价值，你死也是轰轰烈烈的。我告诉你，你的死就让别人生命受到激励啊，死有轻于雄啊，轻啊重于泰山，有轻于雄母雄毛啊，红毛啊，就广东话我也不会练，就是你死有价值还是没价值？我想问你，今天活着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你认为有的举手。你认为你活着有价值的，你急着活下去。但你认为你活得没价值了，你快去死吧。哎呀，牧师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你活着没价值，你有什么意思活下去，浪费米饭。所以那个 马丁路德金 牧师那个黑人民权领袖说 I have a dream， 他说若你没有一个比死更重要的梦想，你不值得活下去， love it to live。 若有一个没有一个比值得他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一个梦想，他不值得活下去。那每天早上起来吃喝，晚上睡觉，你一生没有意义的。我告诉你，若你没有梦想，你是没有意义的。我传福音常常挑战那些学生，你们要有梦想，你要说 Big John， 我想，我的英文名字叫 Big John， 就是Big John， 我想，因为妈妈爸爸都不给他想的。高中生年轻人从来没有想过我想，实际上我想是最大的力量。所以在这里我感觉保罗有一种人生观，有一种信念， 就借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的。我当然用这个经文是这样想的，当我遇到挫折，我就转向主，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从来求的不是我的成功，当我失败了，我不是没有失败，我是有错的，我是有挫折，但是我很快我就去问主，你有什么现在要我做的？我很快就把我的失败忘记了，再来一次，呵呵，再来一次，因为我就是一个士兵，我告诉我从前是一个殉道者，我年轻的立志做一个殉道者。殉道者是没有自我的，殉道者就是完成使命，完成使命，去是必须的，生存却非必要。一个勇士要去逃龙，呵呵，要去个山谷逃龙，皇帝吩咐他去的，然后他路上问那个农夫，问他这个路怎么走，那个老人家说，哎呀，很危险的，你不要去啊，你会死的。然后这个勇士说，我去是必须的，因为我有使命，生存却非必要，去是必须的，生存却非必要。我真的有这样勇士的心，也许神就喜欢我这样的人。所以我的意思是，如何能不羞愧，因为你切勿盼望的不是你自己想要的事情，你切勿盼望的是基督给你的使命能完成。所以这个事情他不让你成功是谁的事？是他不让他成功。那么我应该怎么做？我是仆人，主啊，有什么事情你要我再做？有什么事情你要我去做？所以我永远我是很快转过另外一方面去做别的事情。我在这个位置我不会砰砰砰，我也不会说发脾气，我总会找路，找新的使命，找神让我现在能做什么。我好奇怪，我年轻就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从来不觉得我好像别人没有看到我挫败，总是看到我成功，不是，我里面失望的很多，我里面也会失败，我也会病，但是我的样子看上去就不像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病得要死了还是不像病，别人看你是好好的，当我病得要死的时候我都躲起来，所以永远没有人看到我病。我有一点点力量我都喜欢去做事情，我是个工作狂。所以我觉得保罗这段话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叫做我所切勿所盼望，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因为我是为主做的，失败我是为主失败，我成功是为主成功，然后凡事放胆，这是大胆的，无论前面是生是死，我去是必须的，生存却非必要。对，我是为主，只要主说这个事情让他得荣耀，我就去了。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说啊，我想学你那么熟圣经，学你那么能干，受人欢迎，我就很难过了。原来他只看到这些。另外一个每天跟我一起上班的一个同事啊，我说我羡慕你跟别的关系，然后他说我羡慕你跟主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说我看到你病你还上班，我就很高兴了。我希望他们看到是我的忠心，是我对主的爱，是我真实的我跟主的关系。我希望别人羡慕这个，不是羡慕我得到那个才干，得到那个荣耀，得到那个能力，就追能力追才干追荣耀是危险的，呵呵，是危险。所以如果我绊倒了别人我就错了，如果指错路我就错了，但是我在说不是我做错事情，是别人自己看错了。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把自己忍藏下来，叫基督在我身上叫长显大。我想起一个郑福才牧师啊，更新教会的牧者到以色列，他在我家里按手在我这个胸口，他讲了一番话，我也许曾经讲过，他说黄牧师，你里面有一个火焰的狮子，你的灵就是火焰的狮子跟那个七灯台。我就在想，我是啊，所以你最困难学的就是谦卑。你要把你的里面的能力所有东西隐藏下来啊！我觉得这番话是我一生最懂我的其中一句番话，我里面真的有火的，我里面有我的能力，我但是神要我忍藏，要我活在他的旨，有节制。因为我太夸张的时候， 我就会被别人捧上去，我就会走我自己的建立王国的路，我走 Benny Hinn 走什么什么谁谁谁的路。有曾经有朋友也说我、马来西亚的朋友，他说我有些一些态度有些表现有点像那个 City Half 那个那个从前的牧师康熙，但我年轻的时候不是现在十多年前的马来西亚一个朋友说。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原来是可以这样，那为什么我今天走到这个地步，因为我的名字是约翰，施洗约翰，所以我是走先锋的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我的使命就是先锋。我不知道你们的使命是什么，我在以色列那么多年就学基学效法基督，学道成肉身的生命，到今天还在学道成肉身的生命。所以你没办法保护自己，你有能力保护自己，你也不保护你自己，能否这样呢？我不是信任对方，我信任我的神。所以我每一次去挫折，每一次我需要这些生命的挣扎，我如何胜过，你们要不要知道？我要告诉你我如何胜过这些过程。今天不是讲道理，讲我的生命，因为这个却是我的座右铭。我每次定位就是我有没有做错，我有没有让主失望，我有没有在我身上让基督教彰显大。我有一次很生气，以色列有一个人害我，害我损失了1万港币，1万港币，他弄丢我一个SIM 卡给一个阿拉伯的小孩子拿去乱打，5000分钟，5000shekel，1万港币。对一个宣教师来说，1万港币是很大的钱。那个人还不认罪，还不认错，那个犹太人还是个传道人。哇，我生气得不得了。后来神问我，你来以色列做什么？我来以色列是做天使。我是一个不是搞巴拉干，不是搞麻烦，因为你去抓警察局不查，因为警察局知道是孩子，他就不去抓一个阿拉伯小孩子，因为是搞麻烦。我们是外地人，他们直接的不查这个案，所以我很不公平，很不公义。当时就学会了，我们来以色列是做什么？是做天使。然后我含着泪在香港跟弟兄姐妹说，我的神是大过1万块的神。阿们，我们是要永生的，我们的神是大过1万块的上帝。真的要饶恕这个事情很不容易，犹太人、阿拉伯人、外邦人寄居的。这个事情发生在7、8年前，当时学会一次，现在重新再学。所以我告诉你，我不是没有挫折的，我不是没有困难，我只是觉得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会回到主面前。主，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你认为该怎么做？我就回到我的原点。所以我现在跟你们分享当我遇到挫折，我分三部分。 A， 如何能在挫折和失望中不致羞愧。不致羞愧你知道吗？我们挫折失败是会很羞愧的，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祷告不够啊，魔鬼会控告你应该可以这样的，你为什么昨天不这样预备，你为什么一大堆为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安静的以后就反省，我为何失望，为什么不过不去。对，有一些失望，什么失望？忧虑，有一些问题威胁了我，所以我就忧虑，对不对？当你回到你的自我里面，你为什么失望？丢脸呢？为什么忧虑？忧虑没钱呢？很真实的，他这样太夸张了，未来怎么样就忧虑了。这个人养不熟不是人，你怎么你在以色列住超过3个月，你就会恨犹太人。很多说爱犹太人到以色列吃亏了顶多1年的就恨犹太人，觉得很难爱他们，但他们实在很厉害。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当你遇到挫折，你就要知道你为什么失望，你为什么忧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失望，为什么忧虑，但是你总有你失望的理由，但是一定不在基督里面。那个失望一定是在你自我里面，同意吗？你的忧虑一定不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整个腓立比整个以弗所书都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然后我们再问，什么是我的盼望呢？我总有一个盼望，所以我希望嘛，对不对？所以这里问，基督所盼望的事，我们的盼望是不是基督所盼望的事？我所盼望的是否基督所盼望的事？若不是，我们就要回头。所以我会顺着神去转方向。我个人的荣辱是小事，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看到我所盼望的不是基督里面的，不是基督给我来的使命，我应该转向，我就会转，我就在问下面这句话，转向神问，主啊，现在我该做什么？这个就是我从前士兵的生命，完成新目标。做一个士兵，我就是一个听话的人，这个事情我做不好了，我就说主啊，对不起，我做不好了，我就在领受新的使命，对不对？这个是小士兵的生命。现在我不是小士兵，我是一个大人勇士，所以我比较有个性，所以真的是骄傲了。我现在面子挂不住了，现在好像受苦太多了，太长久了，我已经受不了了，我会跟神像月拿一样发脾气。所以这里总共三点，为何失望，反省，忧虑什么，然后什么是我的盼望啊？是否基督里面的？就我盼望的不是基督里的，我快快转向啊！最简单，这个时候就问一句话：主啊，现在我该做什么？当你这样问，你就回到一个对的位置，与神对齐了。你同意吗？主啊，现在我该做什么？当你这样问，你就站对位置了。你是一个士兵的生命，完成新的目标。你同意吗？这个就是让基督成为你的主啊！你预备好生死都没问题，让你较长显大。这个是 A 的第一个。然后我们一起来读，成为一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句话啊！等一下下面的经文，一、二、三，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我为他死，他替我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不再是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就回到这两句话，他什么叫与主基督同死同活的人？他为我死，对不对？他为我死了，他要我为他活。今天我有为他活吗？我愿不愿意？什么叫做真的为他活？我要为他死，让他为我活。他为我死是一个事实，我接受他的代死，所以我要为他活，因为他活在我里面。但如何让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呢？就是我要为他死，让他替我活。有几个动词我没写啊，我在说他为我死，所以我应该为他而活。但是若不愿意为他死，他也没办法替我活。我们要活出基督，是他替我活，所以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涌流出去。活出基督的生命就这两句话：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我为他死，他替我活，对不对？保罗也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好像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身上，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所说的。也要让你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丢弃。所以当我们要面对挫折，我们要问什么叫做 活出基督，什么叫基督教常显大。其中一个面对挫折就是回到这句话，回到他的恩典，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我为他死，他替我活。 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很多问题，有时候我们讲道理，讲好像两夫妇吵架，你的丈夫不信主啊，他很多不好不好不好不好，这基督徒怎么办？于洪杰弟兄他说，你愿意顺服主，你愿意死掉，对他没要求，对这个人没要求，也愿意死在基督，对神有对这主绝对的投降，主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向主死，你就能活出主的生命，最少你活了。他的意思说，基督徒当面对一些冲突，面对家人，你应该愿意为主死在主的里面，向主完全的投降，主就会教你怎么做，不是去斗对方，不是去打对方，也不是掀起宗教战争，你愿意死，主就能替你活，你愿意死，为主死，向主surrender投降，主就能替你活，你不出手，神为你出手，你不开口，神给你开口。哦哟，真的吗？这样就是成为一个与基督同喜同活的人。当年滕敬辉牧师对这一群对一个案例的牧师，刚案例的牧师说，你不要去对付人，因为你的仇敌只有一个，就是背后的邪灵魔鬼，你要靠着圣灵对付自己，圣灵就会对付对方。你要靠着圣灵对付自己，圣灵就会对付对方。所以你愿意死在主的脊里，死在圣灵的主权底下，圣灵就会代替你去对付对方，还要指出一条出路。后面我会多讲这个。所以我们再看第二点，胜过挫折感的过程。胜过挫折感是个过程。但我很不高兴，昨天我很不舒服，很多时候我反省的，为啥要到这里来？回到原点，第一点，回到你的呼召，回到你的原点，有没有呼召？有没有清楚的呼召？这里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要清楚谁负责任，谁拣选你啊？耶稣讲这句话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约翰福音15章16节，约翰福音15章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传，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个是一个应许，很清楚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传，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做任何事情的结果谁负责任？我选他的是我负责任。所以很多侍奉的人会错吧，哎呀，我选错了。错，在你心中动了献功的，他必成就解功。上个礼拜说了，你做任何事情没有偶然的，神知道你选什么工作，神给你感动，他会负责到底。阿们。所以当你遇到挫折，你是为主做的，就回到主最初呼召你的。你走迷路了，你觉得很多挫折了，你就回到原来，你为什么来以色列？我到以色列要做什么？我要啥？要聋？要盲？要破脚？一个废物在以色列，什么都做不了的。但神就要我做施洗约翰，我在约旦河为那些来的人，给他们在那个体验约旦河洗礼的过程。他愿意的话，我给他洗礼上来，我就能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祷告。甚至会有很多人在这里改一个名字。我们的宝贝团、宝贝小组，他们的整团是唯一团全团人洗礼的，所有都是踏上一个新人的路，连那个最难搞的那个前天晚上那个姐妹还硬的，最后第二天，跟丈夫吵架的，本来后来都拿着包子上来去洗礼，感谢神呢，人没办法，神有办法。我们的 calling 就是让所有人成为一个新人，对不对？那一个团的使命，那个团的那个主题。我每次在一个团里面有一个主题，神总会让这个主题达到达标。 所以来团到今天我还是很感动，特别那个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连那个姐妹活在很多血气里的，那就罪人都愿意到约旦河里面起来也哭。感谢神啊，不是我能做，但这个是我们的使命，我只能做神要我做的，要谁负责任，那我做的不好他来负责任，阿们。所以第一个，回到你的护照，认清责任。第二点，承认自己的有限。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吗？一起来读啊，不要挡住我，我一起来读。第二点，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不做我所知道的，我不能做的，我不能负责，我不知道的，我也不需要负责。因此，凡事放胆，就是做你能做的，神会做你不能做的，做你知道的，神会指示你所不知道的。凡事放胆，就是做你能做的，神会做你不能做的，做你知道的，神会指示你所不知道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当你遇到挫折感，你要重新站起来，你如何定位？你就作为一个爱主、爱神、爱人如己的人，但如何做，该怎么走，没有神秘旨意。有时候在这个时候神不说话怎么办，通常都听不清楚，对，心中很多嘀咕，还在那个挫折感，还在那个受伤里面，那个困局里面。所以你只能这样说，我只能做我能做的，做我知道的，因为我不能做的，就是我做不到的，我不能负责，我不知道的，我也不需要负责。所以一件事情失败，有很多我做不了的，有我的盲点，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啊，这能力有限，我知道也有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是无所不能，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犯错，完事情失败，我有我的责任，但你不能负太多责任，这是你的能力是 limit 的，有限的，不要负所有。然后你又知道你不是无所不知的，有些早知道，这个最痛苦了，早知我的经验，我可以这样的。我告诉你，这个是魔鬼的声音，是一种骄傲，有早知无乞儿，广东话，有早知道就没有乞丐，没早知的。我告诉你啊，你说我祷告不够，神都知道，阿们，神知道。所以现在你认罪，承认你做的不好的，承认你不知道的，你认你知道的罪，知道的做不好的认罪，认完以后你就凡事放胆，然后就在现在做你能做的，然后你会相信神会做你不能做的啊，做你知道的，神会，然后当你踏出一步，神会指示你不知道的。这个是放诸全个世界都对的。基督教不是看一步走一步的，基督教是走一步他才给你看一步的，走一步看一步啊，看到一步跟看一步走一步是两回事。看一步走一步是靠你自己的自信心，走一步再看一步，就是你踏出一步再看的，那个是基督教所讲的神的，对神的信心依靠。若你没有这样的超越的信心，相信神会负责任，神会做你做不到的，你没办法做你自己，你也没办法在你的有限当中快乐的侍奉他。所以我是凡事放胆，做我能知道的，做我能做的，做我能知道的，然后我相信慢慢困难就会解决了。再说你不要这样也怎么办？像我们看那个球赛，曾经有一个领袖啊，他们的球队在落后的很多分数，他就跟他们所有的那些同伴，他举起一个手指，我们先进一球，就先打进一球，就把所有的恐惧感受的那种感觉，会输了，很恐惧，很反复的心。突然间集中在一件他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先打进一球，所有人集中做一件事情，好像还有一种掌控感。事实上在疫情在挫折里面，我们没有了掌控感，没有那种安全感，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当你凡事放胆， 与主同对齐，就是承认你的有限，承认自己的有限，做你能做的，做你知道的就可以了。阿们。我希望我们能在这些挫折当中学会谦卑，掌管管理你手上仅有的资源，掌管你自己的仅有的那个空间人脉，就做你知道的，做你能做的。然后第三点啊，胜过挫折感的过程，反省自己的动机。我的动机是什么呢？我的动机是什么呢？啊，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在做什么？你要为神做什么？这个三个问题你们回去好好的想。你今天你盼望什么？你在做什么？你要为神做什么？啊，在一个毫我通常都会落在一个毫无远见的环境，就是说，真的没有出路，没有未来，看不清楚。当神好像沉默的时候，我如何能说我信耶和华怎么样对我说，事变怎么成就？当你要超越环境，你应该能说这句话：我信耶和华怎么对我说，事变怎么成就？保罗就这样。但是当你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做？你应该，你要去寻求神的面，近前听神的声音，没有别的方法。当你要超越环境，你要凭一种不是凭眼见的那种信心啊！你不看你手上有的去做神的事情，你一定需要有神给你的凭据。像保罗在风浪当中，很多日的风浪，所有船员水手啊，都失去盼望了，等死了，不吃饭的。保罗听到神的声音，然后他对他们做见证：我信耶和华怎么对我说，我的神怎么做，事变怎么成就，鼓励他们吃饭。所以今天当你遇到挫折，你前面看不清楚的，你也听不清楚神的声音，你要好好的去听，去到神面前得到他的一句话，一个 rhema， 一个感动。所以不是去找出路，是先去找神啊，理清你心中的盼望，理清你该做，你在做什么，理清你现在你要为神做什么。当你听清楚神的一个声音在那里面，你就会突然间再去重新有一个意向。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答案，为什么神啊要这样对我们？因为一切最后，我最后的答案是，神要训练我们成为成长，做一个代言人。我举一个例子，约瑟，你看他呢，越管越大，先是管家，以后管家管监狱，管埃及。神一直给他好像挫折，给他很多的无妄之灾，给卖。最后他学会做管家，本来在家里他是个很风光的，做出人采衣的一个王子，一个给父亲很爱的，他不用成长，他就是一个让人嫉妒的人，呵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证明神对约瑟的生命是有一个栽培的过程，他在家里有恩宠蒙父爱，然后他的波提法的家里给卖的做奴隶，他又靠着神啊，最后有恩宠啊，变成管家。然后他给祖母出卖，下了监狱里，最后他居然在监里变成监里面的一个监啊，这个头头啊，来啊，这个监狱司狱长下面的。哇，哪里找这样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越管越大。然后最后他这个不公平的环境，他给操练磨练。然后最后他谦卑，他学会人生不在自己手里，身不由己。所以他30岁就做全埃及的宰相，他没有很多血气，他意气风发要去报复他的兄弟，要去报仇雪恨，他没有。他知道他的生命突然间这样上来，他心中充满震惊，充满感恩，充满一种震撼，他要忠于那位赐福给他在任何环境都能反败为胜的。所以这个是我最后在胜过挫折的每一次，我都看到神在操练我，他是要用我，他要抬举我。所以我愿意你最后与神对齐， 挫折感最后是回到神的旨意，回到神的计划。你相信神若让你受特别的苦，你在神心中有一个特别的位置。阿们。如果你今天你觉得为神受大苦，你在神心目中的这位置就太大了，他不会忽略你的，他不会哎呀对不起，我没留意没注意你变成这样。神前两天跟我说，他从来不会在我们的困患难中确实。神不会 absent for my suffer。神从来不会在我们的苦难中确实。他在里面。他在。所以我也告诉你，无论你的苦难多大，神在训练你。越管越大，阿门。当你与他的心对齐，你相信当年发的梦，当年神给你的应许啊，你相信神曾经你跟他承诺的，你跟他奉献的，神会按照你当年所献上的啊去带领你。我不知道你跟神有什么立过约，若你曾经有，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好吗？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宣告你在这些听众当中，弟兄姐妹先身上，你有你的美意。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你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当你曾经跟他立约，把你的生命曾经如何宣告奉献给他，他说我没有忘记，我到今天还是在沿着当年你对我立约的那个方向，我愿意使你成为一个不可能成为可能的小子。纵然你现在觉得太迟了，太晚了，我太失败了，但主说我没有太迟，我会赎回你的光阴，我会赎回你的光阴，我会按照你当年所奉献的跟我所立的约带领你未来的人生，我仍然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小子。哈利路亚，主愿意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今天要成为一个管家，成为一个像约瑟一样在地上做你的代言人，成为你恩典的器皿，成为你恩典的出口，成为你荣耀的器皿，荣耀你的名，使神得荣耀，使人得平安。我愿意再去祝福他们再次在你面前跟你立约，神你要守约施慈爱直到永远，所以你不能背负你自己。我们谢谢主，谁听我们祷告愿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再次跟你立约愿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重新立约，愿意跟随到底，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意都是一起说阿们阿们。我告诉你，当你愿意这样立约阿们你就会走在约瑟的那个路上。在这个疫情，在这个后疫情，我们需要这样的人，要与神同心，与神对齐。阿们，举手举手，阿们阿们，打下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相信神透过诸般的患难，所有环境，他就是要把你赶进一个位置。也许他签这个租约让我这样，他就要告诉我，我不要求我们自己的自由，我要把这个地方更加献上给神。欢迎你们以后能申请到一个比较强的签证到我家里来领书馆。我感觉这里刚好你在，我们也在，我们可以天天一起灵修散步。我感觉我做个人辅导，有些夫妇在我家里住，个人的跟他同行三天，整个夫妇关系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有一个姐妹她是香港过来的，她在我家住了几个月，然后她回去，她老公说她改变了，后来说太太又回到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她说你什么时候去以色列？我告诉你，真的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是有一些特别的恩宠，然后在以色列我们一家在这里做桥墩，蹲了那么久，隐藏那么久，我觉得我最有作用的就是带你去约旦河洗礼，给你去有的夫妇带你去加拿分野，给你们再做一个婚姻的祝福。我发现这些约都能把生命夫妇关系都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更希望你们在这里可以去散散步，不是来这里旅游，是到我家真的在这里回家待下来。 这个就是我说的灵修馆。我相信我一点经验可以跟你们分享。我是喜欢个别啊，个别听你的故事，然后在你生命中找到神的命定。哈利路亚。但这约旦河不用问的，约旦河直接按手神就把一些超自然的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给你。这个是我的服事。然后我们第三个C 点，就是如何胜过我们的生命中的这个有一个喜乐的心，就是叫总叫基督在我身上叫长显大。这个意思是让人在我身上看见耶稣的方法。刚才讲的是一种态度，现在是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说像第一向主说，主啊，我该做什么？你就是一个仆人啊，也要自问，我在这个处境中，主耶稣在，他会怎么做？主耶稣若在我这个处境，他会怎么做？所以心态这样让主，就是让人看到主啊，就求主在我身上成功，让主在我身上成功。他为我死，我为他活，盼望主所盼望的，渴慕主的成功。我失败也可以，主成功就可以啊。现在只要问我现在该做什么，因为我不配自己做主，所以也没时间为自己失败痛苦。我没时间为自己的失败痛苦，这里打漏了两个字。活着是为基督，活着就是基督。活着是为基督，活着就是基督。这个是两个阶段。你先活着是为基督，因为你感恩。然后你发现你活着就是基督。原来你可以像基督一样，不单只不受环境影响，你甚至可以有他的权柄。他说你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只要你是走在那个使命的路上，没有违背你最初的承诺。刚才跟神立约的，我愿意你记这两句话。活着是为基督。活着就是基督。然后诗的这个总叫基督在我身上叫长显大，第二部分是若我们不肯放下自己，还是想捧自己，我们就不能经历与主同喜同活的生命大能。要使平凡的生命变得不平凡。Amen？ 就要向神死，向他投降。你才可以真正与他对齐，是不可能成为可能。有些夫妇，有些基督徒，他们常常找方法，找对的方法，如何对付他还没信主的老公，如何催逼利诱，吸引他去教会，这样还是在去靠自己，捧自己。我告诉你没用的，你追得越紧，他走得越快。所以最后我发现，就算我身上的病，当我发现那个问题，那些病，那些难题，又把它冷死，就是好像我不再把它当作很重要，我转向神，冷死，就是那个事情再没有影响我了，再不能影响我了，我愿意向神完全死在神的旨意里，要向他投降 surrender， 不再让这些事情来影响我。我发现那个事情慢慢就会过去了，然后我才可以真正与他对齐，与他的心意对齐。我专心做他的事情，我不再去处理我的问题。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最快离开你的问题就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你就可以离开你的问题。最快的离开痛苦就参与别人的痛苦。你看到有别人给你更惨，所以当你愿意与神对齐，你看到新的方向、新的旨意、新的道路就走上去了。你的问题慢慢慢慢神就会处理了，我告诉你。有时候处理问题要在对的时候，就对的方法，也要做对的事情。不是一次过要在对的时候、对的环境、对的方法才能做对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困难有时候要等的，要等候神。然后这里有一句话是于洪杰弟兄他说，谁说你的婚姻没有出路了？然后他说，这是死路一条，你愿意为主死才能向神活，神活是置之死地以后生。 对着我们的婚姻，我们有很多不公平，很多很多愤怒，很多受伤，因为还不愿意死，还不愿意认自己不行。说到这里，向神投降啊，让基督造成显大。你相信，就像现在很绝望，神总有他的时候，阿们。神总有他的方法，你只要听话就好了，你就有活路了，阿们。婚姻是我们一生中除了救恩以外最重要的，会影响一生幸福还是不幸福。所以我相信啊，婚姻我们的出路在乎你愿意向主死，要为主活，然后你就有出路了。真的啊，很多啊，像我当年帮助的，不在宗教上去催逼对方，但是愿意活出神喜悦的生命，只有那个丈夫自己观察观察，自己愿意跟他去脚退。还有另外一些事情是这样，我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农业部的一个高层一个朋友，他暗中信主很久了，还在以色列洗礼，刚好我不在，不是我洗礼的。他回到北京，不公开他基督徒身份，他每个礼拜都去聚会。有一天他为他太太祷告，也不让他太太知道，他怕他太太是共产党人，怕他丢官。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太太说，你去哪里啊？他说我去聚会啊，我跟你去好吗？他太太跟他去，第一次去聚会就信主了，哈利路亚。然后这个弟兄，然后就很爱主，有一次在那个电子邮件上他还说，哎呀亏欠了，不够爱主。我说这个是公开的电子邮件，你农业部的电子邮件。我说你不怕死也不要送死啊，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弟兄姐妹，当你经历主的爱，当你真的愿意向主死，相信主有方法的，他有办法，你的婚姻就会有出路。今天你还没死透，还是很多很多愤怒，你还是不信，求神帮助你向神死，向神投降，你才可以真正与他对齐，是不可能成为可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向神死，向他投降，你才可以真正与他对齐，是不可能成为可能。阿们。总结一下了，哇，今天啊，也许讲的太多，讲的太快啊，若你不清楚听不懂，你就回去啊，有机会再找回来来看。总结，他已为我死，我要为他活。这个就是今天保罗的喜乐。他知道他的主人是谁，他知道他人生无论成败生死，都要基督在他身上较长显大。所以那些人的伤害，那些人对他的攻击都是小事情。他也曾经发飙，但后来他说，我夸就夸我的软弱。所以他已经甘心乐意，他是为我死啊，活在我里面。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然后不要把活的救主变成死的救主教主。看清楚，救主跟教主，救主是永活的，今天还在帮助你。你把它变成死的教主，就是你要忠心他，你要去侍奉他，你要去让他高兴。错，我告诉你，主不单止不以你为耻，他不单止是只是想你侍奉他，他希望你能用他，你能接受他的帮助。他不是死的教主，他是个复活的救主。阿们。然后愿你成为疫境时代的掌管者。要不要成为掌管者？我觉得后疫境时代，我们需要一些不一样的基督徒，他们不单只能胜过这个环境，能看到别人的苦难，他还有一种有道可传，有信息可以帮助对方。我很有负担，希望你有这样的力量，不单胜过苦难，在困境当中你有喜乐的心，满满的掌管那个生命的那种自信，成为一个掌管者。如何做？我告诉你，活出基督是不可能成为可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一二三，一二三，把未得之地变成脚掌所打之地。 我们在家庭、事业、人生中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神是做新事的神，求神给你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把未得之地变成脚掌所达之地。这个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神说你脚掌所达之地我都要赐给你，就是你脚掌达到哪里我就给到哪里，这是神的给约书亚的应许。今天神在挑战你，因为疫情，所有这个疫境，把所有的合约，所有过去的计划，现在一年了，所有计划都泡汤了，所有曾经伟大的一个目标就都没办法保证能完成。所以现在整个世界要重新洗牌。现在谁能得到未来的成功呢？就是把未得之地，要把所有未来啊，你不是有过去的，你现在要把所有前面的目标成为一个未得之地，你要定新的方案。你就算你去旧的工作，你要定新的策略，还有你要看到有危有机。比方有一个例子，就是过去在中国国内有一个叫网络上买菜，买新鲜的菜，新鲜的那个菜市场，那个没有人参与，因为中国人喜欢去菜市场自己去买，没有人帮，没有人去采用他们的服务。但是 COVID-19 新冠的疫情让每个人都出不了街啊，他们现在都习惯了，就是在这个网络上去买菜购物。所以这个公司突然间就爆红起来。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在整个世界在变局，所以很多很多问题出现了。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有解决的方案，有回应的人。所以今天在你周边有什么困难，你认为未来会有什么危机没有解决的，若你愿意靠着神给你第一个意念去回应这些危机，这就是未得之地。未得之地，我曾经把这篇讲到，就是来自石鼓灵粮堂的一个牧者讲的道，我给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商会主席，我说你要把这篇信息，其中这句话是未得之地变成脚掌所达之地。我们有需要有目标，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靠着神迈向一个新的目标，然后神给我们的一个意念就可以赚一桶金。现在这个世界重新洗牌，很多过去的职业都没有很多过去很成功的事情现在不容易做。求神给我们看得清楚，重新整理你手上的资源，重新整理你手上的经验，那些人脉你要重新你不要埋头苦干，你要举目观看，不要埋头苦干，你要举目观看。昨天我听完这篇道，我也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你要知道，你要把未得之地变成你跟神立约之地，你脚掌所达之地，神都要给你。阿们。然后我最后要做一个见证。他那个讲道里面讲了一个人那个是一个清洁领班他的更新一个女的，然后有一个女牧师遇到他，他说牧师我请你吃个饼干。因为这个牧师是很有邻里的感动的，他说你不应该做清洁领班，你应该去把所有你做的这个 cookie 饼派给你所有你认识的人，让他们吃，然后让他们像吸毒一样，对你的习惯了以后，他们就会跟你要跟你订，因为这个饼干这个 cookie 太好吃。这个牧师吃完以后有一个领受要给这个姐妹这个姐妹真的愿意这样做，然后她真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牧师再来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姐妹，姐妹说牧师谢谢你，你鼓励我向着我的热情出发，我就喜欢做饼干，我就喜欢请人吃饼干。他说向着你的热情出发你就会成功。他说我现在我开了一个小小的饼干店， 谢谢你，你让我的人生找到我快乐的事情，也找到我一个新的机会，让我迈向啊我一个新的命定，领受神奇妙的祝福。他不用再去打扫做清洁。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在你的处境当中，他要你重整你的机缘。你不单只要有喜乐的心，以基督为荣，你要活出基督。神还希望你能成为像基督一样掌管天地，你是天父的儿子，你是天上的神子啊！你应该要活出基督君王的生命，祭司的生命，先知的生命。但是你要一个平台，你要找回你的使命人生，你需要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所以向着你的热情出发，阿们。神给你的过去的人生，我们常常说什么叫命定，就是你喜欢做的，就是你做的时候过程，你深邃的快乐，没钱收你都喜欢做的。然后这个是环境迫切的需要，第一是环境迫切的需要，就是你的神给你的使命，给你的命定，是环境很迫切的一个需要。你做的过程你很喜欢，你再有一种深邃的快乐啊，这个啊就没钱收都可以的，这个就是你的使命。神从这个开始，也许将来有更大的使命，但是从你的热情出发，你的热情在哪里，神通常在哪里给你第一个使命，第一个命定。然后当你习惯了依靠神，你成熟了，你成功了，你就会有神会给你第二个阶段的学习。神的意思是所有的基督徒要成为掌管者，成为他的代言人，掌管这个世界的资源，让所有人能承受主更大的带领和恩典。所以最后希望你们能有一个新的意向，新的方向。这个是我送给你们的第二首歌，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我相信基督徒的人生不是苦的，基督徒人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不怕苦的人生。基督徒人生是不怕苦的人生。哈利路亚，那我们有的是一个新的意向，新的方向。神是做新事的神，阿们。神是做新事的神，让我们一起来进入新的意向，新的方向。
山大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
神要做新事，你要与他对齐做新事，让旧的事过去
了，
求主给你新的恩典，
在基督里一切都有，
一切都有更新了，你赶快更新。
新的眼前，
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来与神同行，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
我愿意你来，
天涯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生命引领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神今天呼唤他的儿女们，呼唤你要做新事，他要有人看见他新的荣耀，看到新的方向。神要在我们中间给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世界在变局了， COVID-19 这个疫情是神的手在做事，他愿意你来，我们再去敬拜他。哈利路亚。
是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
神永远掌权，你相信吗？神的儿女啊，来要唱新歌，
我们是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和我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全要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
主啊，你的国度要彰显在我所在的地方，荣耀的主，我愿意你来到我这里来，
神的引领看见新的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
全地要歌看人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圣灵引领看到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愿意你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信心的宣告，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主啊，所以你要给我们新的信心，也给我们新的力量，也给我们新的看见，好让我们走一步看一步。主，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再去跟你立约，你是做新事的神。在这个 COVID-19 的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有新的意念，新的看见，新的勇敢，新的信心，可以拆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新的恩宠，因为你是做新事的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在这个未来能看见你新的荣耀，新的国度的降临，新的恩典配人下降。哈利路亚。主要让我们成为新的管道，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再去求你给我们在一些困境当中，我们宣告反败为胜，我们宣告我们要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们就必然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谢主，今天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啊！有你真的愿意的，你都可以一起来，阿门。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都是为主而做的啊，愿意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能看到，看到今天是神呼召。啊，我不是要你看到我的失败，不是看到我的软弱，我是要你知道我是个很真实的人，我也需要你们祷告，我也会惧怕，我也会有软弱，但是我知道，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只要我对准神，我就不怕的。只要我期望的是他所期望的，啊，必然会成功。若失败了，是暂时还没成功。我只要紧紧的跟随，紧紧的跟随。我在调整我的方向，也许我方向错了，也许我，这不是说我渺小。总之，我是一个士兵。总之，我对准他。总之，我够谦卑。我一定会不自羞愧。羞愧是没路走，羞愧是觉得自己已经绝望了。给骗了，神骗我。当你对神没信心，你就会觉得羞愧。但你仍然看到神还在动工，你不会羞愧，你也不会绝望。愿你跟我一样调整方向，叫做我所切我所盼望，没有一时叫我羞愧，我盼望神所盼望的。然后啊，叫总叫基督，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大。我活着就是基督，哈利路亚。愿神祝福大家，也希望你们有什么想分享的。现在我先关掉那个那个录影，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不喜欢录下来啊。我们最后领受一个祝福啊，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今天赐福给你，就在这个圣地上，神宝座的宝座所在这个圣地上，主要我祝福你，他在呼召。你要超越的眼光看透了你所在的国家，看到你所在的城市，看到你所在的这个环境，看到神与你同在，看到亚伯拉罕的神要带领你，用亚伯拉罕的信心能超越一切的环境，你能相信亚伯拉罕的神是那个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使无变为有，然后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今天他呼召你来按着这两种信心跟随他的脚踪，成为一个在幕后，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主再来以前，成为一个在他手，在他在地上一个掌权者，一个为他掌管资源的人，也祝福别人的人。谢谢赞美主，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祝福大家。